刚刚宇辉弟兄说，圣灵有什么交通的，所以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有一阵的这样感动，可是一直没有时间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就拖了拖了。嗯，想现在如果再虽然没有还是没有时间整理出来，不过我怕以后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就交通一些，在我心理上有的一点感动。我想讲到就是看到是有两道不同的河流。我记得小时候啊，刚开始会看那些童话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就是跳破的舞鞋。那我就稍微讲一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很准确这个故事的这个内容啊，也许你们现在开始跟孩子在讲了故事，可能说哦不是这样，可是我就稍微把我的一点记忆这样讲，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很远很远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王国，里面住了什么有国王、有王后、有12个美丽的公主。然后这个公主嘛，慢慢就长大了，到 teenager 的时候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发现每天早上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公主早上都不愿意起来。然后他们就要去一些仆人们就要去叫他们起来，起来就发现呢，他们都穿得很好，都在床上睡觉，可是那个鞋子都是破的，所以这个那每天就需要那个做鞋的那些鞋匠来帮他们做新鞋，所以就这样子一日复一日，所以把这个国王王后也弄得很心烦。所以他们就弄了一套到这样子的全国这样的一个有点征召啊，说若是谁能解决找到这个谜啊，为什么这个鞋子老是破的话，那这个人就可以娶他的中间的任何一位公主。所以有很多人就来应招，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当然都没有人能找到这样的一个谜，所以就有一个讲到一个士兵，这个刚刚打完仗，年轻的，所以他没事做，所以很落魄。然后他在一个我不记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里头得到了一个衣服，这衣服 suppose 你穿上的时候呢就会隐身，就人家就看不到你了。所以呢他就这么这样得到这个衣服以后，后来他看到了这样通告，他想我既然也没有，我前途我也不知道干什么，那我就去姑且试试吧，所以他就去了。去以后穿上这衣服，当然因为他有这个衣服，所以人家就那个公主大家并不知道他的那个进出怎么样，所以他就有机会就发现了，可以跟踪这个公主。原来他们晚上到了 midnight 到中午以后呢，不知道那个午夜以后啊，他们这些公主都起来了，然后就一个一个就他就按上一个按钮，原来就一个秘密的通道，这是小时候最喜欢的。然后呢就走过了通道以后，哎，他就跟着他就到了，就发现的通道就走到一个河的旁边，这旁边呢就发现有12个别国来的王子就来接他们，所以他们这个就个人就按上了他的床那个。然后呢就有那个，当然这个这一位士兵隐身穿着隐形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选了一个最小的公主，因为她最轻啊，所以就坐在她床上。然后呢他们就发现怎么搞的，他就今天的这个 boat 就滑不动，就特别特别的这种，反正就这样的来去哈。那他们开了一段滑一段以后，他就发现这个水就变了，这个水就非常的清澈。这个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记得我以前还不是公主不是王子，就是这个水呢非常的清澈，他我记得到现在他那个形容的，他说就像水晶一样可以看到底这样，他说非常干净。然后旁边水的旁边呢长了个树，那个树上呢有了果子，果子都是纯金，然后那个然后叶子呢都是银子的。所以我就这个我什么故事刚刚前面讲的也许都不是很正确，可是我就记得这样子的一个 picture 在我脑海里头。 我就一直觉得哎呀好美啊，要是有一天啊我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果子啊，或者一片叶子我能够摘一下啊，那也很好，我就很喜欢，就一直希望这样子。慢慢长大了也就忘了这样的故事，然后在圣经上，可是我就常常记得有这样的一个 picture。 所以我现在想到其实我们圣经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果子树，还有一个河流，所以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下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创世纪就第一本书啦，所以我就为大家念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可能我搞错那个第二章 sorry 呀、yeah, 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二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佛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在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我想这个 picture 比我小时候想的那个金的那个果子和银的叶子还更好，它这边还有珍珠和红玛瑙。我们再请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四节大家都看，第，所以我这里是要指针的，启示录那个水的地方呢，二十二章是什么？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眼睛，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一个很小的眼睛，我念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说法是不是很美？我们再请看一下以西结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跳过以后再念十二节。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以西结是在，大家找着了吗？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后面，以西结，但以理的前面。OK， 找着的话，我再为大家念。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 使我烫过水，水到裸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轴，使我烫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轴，使我烫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烫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浮的水，不可烫的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边和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伯，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水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然后我们再看同样的十二节，在河这边与河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殿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个以西结这个地方的水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这个圣殿呢，看就像就代表现在可以说我们一个教会的一个表号。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在这个那些使徒那个地方以后，就成了一条圣灵的大河流，就一直向着东，在有很多地方是东，就是表示神的荣耀的地方，是向着神的荣耀而去的。那在教会历史中，我们也看到这样子慢慢的，像以西结讲的，先是在脚裸子，慢慢到膝盖，慢慢到我们的腰，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巨大的洪流里头，在教会历史上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这样一个见证啊。还有在以西结这边讲到，这个水流是要经过祭坛，我们也都知道祭坛就是十字架，那这个祭坛那是一定要经过的，那可以深化我们这个圣灵上里面的属灵的一个经历。那个河水也是那个河那个床才可以更深一点，挖得更深一点。可是这样子的一个经过从那个圣殿流出来的，再经过祭坛的这样子的一个河流，它经过的地方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呢？就像刚刚念到的，就是非常喜乐而且非常美丽的奇妙的一种果效。旷野会变成肥田，死亡，反正有生命的东西，真正翻译来见那些滋生有生命的东西都活起来了。有时候我们虽然好像我们好像真的说是没有死掉，可是也在奄奄一息一样，好像也是死不死活不活的。所以他这边是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活起来了，这叫死亡。所以这个水只要这个河流经过的地方呢，都会叫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活起来了。还有最后他那个结出的果子呢，还可以成为供应。所以这以西结里面，我觉得这个河流实在是很美很美。当我们也知道在以西结书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河，大家知道叫什么河吗？我想上说加巴鲁河。加巴鲁河呢是他们以色列人被掳，然后呢被掳到加巴鲁河，在那边做苦工的一个地河。还有我就在这时候想到另外一个河，就是尼罗河。因为我先生是搞这个搞水的，所以这个尼罗河的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知道尼罗河实在是我们人类文明开始起源的一个地方，那可是现在呢，现在是非常贫穷，而且几乎是一个受咒诅的，是受咒诅的一个河这样。而是加巴鲁河呢， 你可以想到是我们是一个被掳被做苦工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到也是我们，可是好像又是你非要靠着那个河生活不可，就想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实在是好像是活在，我们是在加巴鲁河旁边，是在尼罗河旁边，我们是因为工作或者病痛甚至一些责任啊，甚至一些宗教一些律法，我们是受捆绑在那个里头。想到工作的话，做一个最简单例子，像我一个孩子很高兴，他前几个月找到工作，找了个他受了那么一点教育，然后找到一个工作，过个小日子很高兴。可是可是他这个前几天我也找不到他，我说怎么都老找不到你，他说我一天要做12个钟头，因为我被老板骂了很惨，所以他开始有他的苦恼了。后来他又说啊，不过嘛，我在纽约的朋友和那个在华盛顿做事的朋友几个出来的人都这个礼拜都被骂了所以你知道就是他们才刚刚出来的，他也有他的那种辛苦，觉得才做苦工呢啊。病痛也一样，我想我们这边有些弟兄姊妹经过的在治病的过程中也受了许多的苦，像我自己也是婆婆，我就看到这两年来就在医院里头进出进出的做所有的洗肾啊、输血啊、通的管子啊呀，你就真的是那个苦，你是觉得不应该受，可是好像又没有办法这样。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河边里头。那我们再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到15节，这边讲新约里头也有一个这样的那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她每天去打水，然后我念一下哈，第7节到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典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到这么远打水。所以我想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也是像这样妇人一样，说巴不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活水，不需要天天去打水啊。然后这个活水是什么呢？所以我想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受这个活水这样子大的一个江河，真的是从我们个人的肚子里，我们是可以流出来的，我们腹中可以流出来的。这要是我们是被圣灵真是得着的话，我们如果能够顺服圣灵的话，那我想这个河水可以经过我们的身体流出来，让神得到最大的荣耀。当流过的地方时候，让我们个人或者我凡是经过我们的人旁边的人都可以得到医治，就像那河水流过地方旁边长的那个果树，那个叶子可以治病，那个果子可以叫人家得饱足。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所以我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位众弟兄姊妹都能够这样子得到这样的活水，然后我们的教会也是隐于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活水，然后呢是这个可以非常洋溢，是满出来的，很丰富的，很丰盛的。但愿神他自己得到他自己的荣耀。下面一个。